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2月1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北约演习，乌克兰打的北约部队满地找牙；第二个是加拿大人热衷 Kansak 联盟啊，美国人最喜欢泽连斯基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国防部2月13号在联邦公报上发表了协助解放军中国企业名单，名单新增加了78家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药明康德、还有一个就是 TP-Link 以及机器人公司叫速腾巨创啊。与此同时，长江存储跟长兴存储等12家中国企业从名单中移出。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份名单发布一个小时之后，国防部要求联邦公报撤回了这份名单。这份名单叫做 1260H 名单，2021年第一次发布，每年更新一次，目的就是阻止美国的技术被用来援助解放军的军事能力啊。目前1260H 名单总共有134家中国企业，包括腾讯、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名单并不意味着会马上被美国制裁，但是这个名单是美国军方给美国公司发出的一个业务警告，也就是说，当美国公司在和中国企业进行合作的时候，他看一下有没有风险。另外，根据2026年国防授权法，美国战争部从2026年财政年度开始逐步的把名单上的中国企业排除出国防采购体系啊，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水产厅宣布2月13号晚上释放了中国渔船琼东鱼11998号的船长李崇年啊。李崇年已经提交了书面文件，保证会支付担保金啊。那么琼东鱼11998号渔船2月12号出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水产厅执法人员要求琼东鱼11998号渔船停船检查，琼东鱼转向逃离，结果日本水产厅执法人员随后扣押了这艘船，并且逮捕了船长李崇年。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在记者会上说，日方会继续采取坚定立场，严防外国渔船非法捕鱼活动。那么日本对这一类的外国渔船的案件有固定的处理流程，船长释放，然后是结案放行，人船分离，船长和船员回国，渔船等交清罚款，交完办完手续之后放行或者是脱离日本海域，这是第二。第三， YouGov 1月2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25位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当中，美国人最喜欢谁呢？泽连斯基排第一。第二是谁？第二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啊，想都想不到啊。第一是泽连斯基，第二是卡尼，第三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第四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啊，第五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美国总统川普在25位领导人当中排第17位，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没有美国人受欢迎啊。美国人最不欢迎的国家领导人第一就是金正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是普京，第三是马杜罗，第四习近平。习近平居然没有排到第一啊，他居然是排第四，习近平应该很郁闷啊。第五是伊朗的哈梅内伊啊。那么这次民调是1月22号到26号进行， 访问了2300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三、第四。民间倡议组织叫 KANZAC International， 2月13号在推特上发帖说， 76% 的加拿大人支持成立 KANZAC 联盟。KANZAC 指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四个国家组成一个合作伙伴式的联盟。那么 KANZAC 就是四个国家名称的缩写。这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的，中等强国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够在大国竞争中保有战略空间。KANZAC 的联盟的设想是四国的居民能够自由流动，自由的流动和工作，不需要签证。那四国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贸易关系，包括降低关税壁垒，降低这个协调标准，便利投资等等。KANZAC 这个概念最早其实不是加拿大人想起来，这是英国人想起来的。英国学术界在2010年提出来，当时的背景是英国在2020年脱欧啊，那英国脱欧之后呢，英国内部一直在讨论，就是说应该寻找一些其他的伙伴啊，那 KANZAC 是其中一个选项之一啊。那么 KANZAC International 在2018年委托 YouGov 进行民意调查显示，78% 的加拿大人支持建立 KANZAC 联盟，73% 的澳大利亚人也支持，82%的新西兰人更支持，但是英国只有68%的英国人支持。那么这份民调最近被频繁的引用，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持续的对加拿大发起了攻击，那加拿大正在寻求盟友的支持跟联合。这是第四、第五。那湖北省精神病院拉人头骗医保的事情有了结果。新华社报道说，湖北省政府联合调查组2月13号发布通报，第一，公安机关对襄阳红安精神病院法人刘某凡等14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就抓了，抓人了啊，这是第一。第二，纪检机关对襄阳市襄州区医疗保障局局长刘某等9名公务人员立案调查，并采取监察强制措施啊，这边纪委也抓人了啊。第三，就是湖北省纪委责令襄阳宜昌市政府做书面检查，对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啊，这个省医保局的副局长、襄阳市长、副市长启动问责调查啊。那揭露湖北省精神病院拉人骗保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是卧底啊，卧底在2月3号发表他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道就揭露了襄阳、宜昌这两个城市有几十家精神病院为了骗医保资金，这个让各种各样的人，就除了病人以外，有一半的人都是拉人头骗医保。但实际上他没有讲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这两个城市财政崩溃，骗医保的目的是啥？骗医保的目的就是政府拿来当财政收入来花的啊，这一层他没讲啊。实际上地方政府用骗医保的方法来获得财政收入，可见地方经济已经崩溃到了什么地步啊。这是第五、第六。台湾和美国2月13号正式签署对等贸易协定啊。那么贸易协定规定，台湾商品出口到美国的关税是 15%， 和日本、韩国一样。台湾所有的产业学者都为此叫好，只有两家报纸对这份协议非常不满，一个是联合报，一个是中时啊，中国时报啊。 这原来是台湾的大报，现在变成了台湾的小报啊。那么联合报用了6个版痛骂协议，写了大小社论，有四篇这个版头特稿，有一篇社论以及整版的投稿，充斥着各种谣言和以及和中国政府想带的方向啊。这是联合报。中国时报用了5个版痛骂协议，包括社论，包括版头特稿以及半个版的投稿，也是充斥着各种谣言和中国政府想带的方向。那么有台湾网友说组织不爽，奴才务必大声咆哮以泄组织之恨啊。组织讲的是谁？组织当然讲的是中共。奴才讲的是谁？奴才讲的是台湾的红媒啊。那么中时现在是这个旺旺集团现在是持有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系啊，是非常典型的红媒，通过议题选择、叙事角度，为中共的需要、为中共的大外宣服务啊。中天新闻记者林成佑1月17号被逮捕，理由是林成佑接受中方的资金啊，诱使军方的国军的人员，特别是退役和现役的军人提供军事情报啊。这是第六、第七。美国劳工部2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2.4%，那么数据相当理想啊。核心数据，核心 CPI 是 2.5， 创2021年以来的最低值，前值是 2.6。 分析认为1月份 CPI 下降的原因是油价下跌，1月份能源指数整体下跌了 1.5%， 但同时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2.9%。 那么川普总统的关税效应开始发威，所以食品的价格开始一路上涨。路透社指出，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 2%， 现在无论 CPI 还是 PCE 都高于 2%， 而且通胀这个核心通胀非常坚挺，加上劳动力市场趋于稳，估计美联储在一段时间之内会维持利率不变，目前的利率是 3.5% 到 3.75% 之间。好，我们来讲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因为马上放假了，所以很多很多新闻都淡了很多啊。我们今天要闻简报就少一点。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讲讲欧洲事务，好久没讲欧洲了。北约演习，乌克兰打的北约部队满地找牙。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约去年5月在爱沙尼亚举行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一场军事演习的名称叫刺猬2025。北约有12个国家，总共有16000名士兵参加了这场军事演习。那么乌克兰从前线抽调了无人机专家和士兵啊，参加了这场军事演习。那么爱沙尼亚国防军无人系统项目负责人叫普罗巴尔中校说，军事演习模拟了激烈交战并且非常拥挤的战场啊，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但是呢，这场演习当中有一个场景震惊了整个的北约指挥系统啊。那么这个场景首先是由一支英国的旅和一个爱沙尼亚的师啊，这两个部队组成了一个北约战斗群啊，准备发起进攻啊，总共大概有6000-7000人啊。那爱沙尼亚国防军无人机系统协调员叫汉尼奥蒂率领一支100人的队伍 作为假想敌部队，那边是进攻，这边就是假想敌啊。那假想敌部队呢，包括爱沙尼亚的士兵和乌克兰的士兵，乌克兰就是直接从前线调过来。那这支假想敌部队100多人啊，派出了10名乌克兰士兵组成的小股部队，对北约部队发动反击啊。这10名乌克兰士兵半天时间摧毁了17辆装甲车，北约当然讲的北约部队啊，并且对北约部队进行了三十多次攻击。一天下来，这10名乌克兰的士兵歼灭了北约的2个加强营啊，甚至北约部队甚至连无人机小组都没保住啊。这个汉尼奥迪说，这个总体来讲，北约的部队惨不忍睹啊，说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啊。汉尼奥迪指出，他们这100人的部队，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部署了30多架无人机。那这只是乌克兰前线无人机饱和度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在前线的话，4平方公里的区域可能会部署六七十架无人机啊。战场打仗的时候是。无人机饱和度越高，那当然无人机攻击作战效率就越高。华尔街日报指出，在整个演习当中，北约部队始终无法接近乌克兰无人机小组啊，而且北约部队完全没有意识到无人机时代带来的持续可见性和目标锁定的压力。就是无人机作战持续可见性，你很容易被人发现啊，然后呢你的目标很容易被锁定。而且北约部队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搭帐篷停放装甲车，而这些全部都被摧毁了。所以北约地面部队作战方式仍然停留在20世纪初啊，完全不能适应无人机的战场。因为北约指挥官在观摩演习之后总结说，我们完蛋了啊。乌克兰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啊，他的负责人叫伦伯格说，北约仍然对现代战场缺乏根本性的了解，并且依据不适应当今现实的理论和手册训练士兵。那乌克兰军队过去4年一直在欧洲大陆进行着最残酷最现代化的战争，实时学习无人机这个电子战、火力压制、后勤保障和战争透明化的作战方式的实际运作。所以呢，大家都认为啊，这场战场当时的所有人都认为乌克兰应该立刻加入北约。这不仅仅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的问题，更是因为北约非常需要乌克兰。北约需要乌克兰的什么呢？拯救啊！因为相对于无人机时代，北约部队现在的训练就像纸上谈兵，而乌克兰的训练全部来自杀戮战场。它是血与火的考验形成的理论和模式啊。乌克兰现在是一个无人机大国，乌克兰现在每23秒生产1架无人机啊，而且这些无人机都是北约最需要的。这是我们先讲这个北约和乌克兰。那么我们把这话题转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3号开幕啊。德国总理梅尔茨在开幕式上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直言不讳的演讲，他呼吁建立新型平等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欧洲与美国已经不再共享的价值观之上。华尔街日报说，梅尔茨的这番讲话为美欧关系的疏离与不信任画上了阶段性的注脚，非常对。梅尔茨重申，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建立欧洲核威慑力量展开初步磋商，补充美国的核保护伞。梅尔茨还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文化战争不是我们的。当言论被用来攻击人的尊严和宪法时，言论自由就此止步。他说，我们不相信关税和保护主义，我们相信自由贸易。梅尔茨的这番表态被视为反驳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年前的讲话。万斯当时也是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猛烈地抨击欧洲，说欧洲背离了言论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美国不再保护将极右翼政党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欧洲国家。梅尔茨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失去了不言自明的基础，先是在美国，然后在欧洲，也可能就在这个会场里。梅尔茨强调，他并不希望和美国关系破裂，而这种关系仍然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他说，在大国竞争时代，就算是美国也难以凭一己之力应对挑战。谈到德国重建军事力量，梅尔茨说，我们需要做出牺牲，不是将来，而是现在。我在此承诺，德国将军费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就是1500亿欧元。这不仅仅是为了北约，更是为了德国的主权。德国人将不会孤军作战，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身处欧洲核心，如果欧洲分裂，德国也会分裂。梅尔茨的讲话非常直率，也不客气，这让人想起1月22号川普总统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如果你结合川普的讲话，梅尔茨的讲话才会有的放肆，有的放肆。当然这一次欧洲也没有太给美国面子，反正双方仍然是处于撕破脸的状态。那当然美国副总统万斯这次就没有去慕尼黑安全会议啊。那么谁去的呢？是国务卿卢比奥啊，带着美国代表团参加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抵达慕尼黑的时候对记者表示，当前跨大西洋关系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他说，我们必须明确自身的目标和责任，美国也应该说明愿意为欧洲承担怎样的责任。那慕尼黑安全会议第一天，欧洲领导人包括梅尔茨、马克龙、加拿大、北欧、北约、欧盟负责人和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集中讨论乌克兰局势。泽连斯基表示，和美国保持牢固的伙伴关系是好事儿，但欧洲必须建立强大独立的防务系统、防务体系，在和美国合作的同时增强自身的能力，因为这是我们的大陆，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责任。那么马克龙最近主张恢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对话，他在慕尼黑指出，一旦达成和平协议，欧洲应该界定和俄罗斯的共同原则。马克龙还说，如果欧洲希望和俄罗斯谈判时处于有利的位置，就必须积极发展自身的防务，包括具备纵深精确打击的能力，就是攻击俄罗斯啊。那俄罗斯总统府星期五宣布，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下一轮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在日内瓦举行。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马上过年了，新闻慢慢的淡下来啊。我们前一阵子集中火力做了一轮策划啊，那现在差不多新闻也开始淡起来了。情绪，湖北的精神病院骗保的事情，社会舆论扩大之后才有这样的官方通告处置，其实其他的各个省各个市估计是差不多啊，也是用各种名目去套取中央的财政，应该都是公开的秘密，只是要不要去调查而已。中央的资金能套的不多，医保是一个，社保也是一个啊，医保社保，但是医保社保其实都是在地，都是本省啊，其实套的不是中央的资金，套的是湖北省的资金啊，中央的跟中央没关系啊，就是各个省，现在各个省统筹，省统筹啥意思呢？省统筹就是资金全部由省来负责啊，跟中央还关系不大。提问：北约国家是不是要金钱援助和援助乌克兰各种武器吗？要是连乌克兰的部队都打不过的话，是不是说明北约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前线预测不足？不是预测不足，是他们没有进化啊。乌克兰战场是一场无人机的战场，而只有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是处于一个这样的战场当中，你没有进到这个战场，你就不知道这个战场的规则是什么，你怎么样才能活下来，你怎么样会死定了，你没有进入这战场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另外一方，所以北约的部队他们没有经过无人机战争的洗礼，他们对无人机不适应，这非常正常啊，非常，所以他需要改造，所以北约其实非常需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可以把他们在战场上拿到的经验，拿到的战场的规则传授给北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北约你要重新调整无人机时代，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是无人机时代，你后面会往哪边发展你不知道呀，但是你打仗的人知道，打仗的人知道哪里不舒服，哪里会往前跑，所以实际上呢，乌克兰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为他们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现在处于一个最前沿的状态，很有价值啊，很有价值，打不过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维度啊。乌克兰现在在最前沿啊，北约的这些部队，在这两个部队，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爱沙尼亚，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战场的情况啊。而且乌克兰很厉害，乌克兰的无人机非常厉害，很厉害啊，他们。一个是经验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本来乌克兰就是以前苏联红军最能打的就是乌克兰的部队，乌克兰人很善于打仗。提问：北约国家是不是啥意思啊？刺猬2025行动让我们看清，一，未来战争如果没有强大的反无人机电子战覆盖，价值千万美元的坦克就是移动的活棺材。二，北约已经意识到他们引以为傲的复杂战术在高强度高密度的无人机蜂群面前显得极其脆弱。是的，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呀，在完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在那里搭帐篷，停他们的装甲车，就一下子给炸掉了。 王老师你好，最近中日关系紧张，中日两国的国防部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动向有任何报道吗？没有，还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王毅和乌克兰啊，乌克兰的外长见面啊，其他的没有看到新的动向啊。中日两国的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约啊，不知道有没有约。我反正我之前的报道是没有谈到他们有约的。理论上如果有约的话会有报道。观点看来，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比北约或者其他国家的纸上谈兵，再好的先进武器和再多的钱都重要，毕竟实战经验有助于战场形势的正确判断。主要是战法，最重要的是战法，因为当有无人机和没有无人机，它的战法完全不一样。你现在来看，从目前我们对战场的了解理解来看，乌克兰因为无人机它守住了，乌克兰能够守住战线，无人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当然，这由于新的无人机加入之后，整个的战法、战场的规则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像你比如说战壕，挖战壕的方式都不同。原来挖战壕的方式跟现在挖战壕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实际上无人机改变了战争的规则，而正在战场上的人啊，参与这场战争的人，你才会知道战场的规则是什么。情况，中共现在只剩下恐惧。山西一个月前发布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但是从昨天开始，凌晨6点到晚上12点，一直大喇叭广播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有小道消息说，因为中央约谈了省领导，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害怕老百姓放炮呀，真的害怕老百姓放炮啊。情绪，这是乌克兰自己的救赎，自己国家自己救，自己的价值要自己创造。是的，是的。请问王老师，中国经济有没有大崩溃的风险？崩溃以后是恶性通缩吗？中国现在就在通缩，这是没有疑问的啊。那中国是不是有大崩溃的风险？是的，中国显然是有大崩溃的风险。实际上你可以看过去从实际上我们从2018年就看到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2018年那一年开始，我说我们之前跟人口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口什么时候开始下降？2018年。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2018年。2018年是蛮关键的一年。2018年是个峰值，然后就开始往下走。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2017年见顶 ,2018 年走下坡路。然后就是2019年。2019年实际上经济已经下行了两年时间，整整两年时间。然后开始爆发疫情。所以你把2018 2019再加上三年疫情，实际上中国经济这五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拐过来下行了五年时间，然后就是三年的叫什么，然后就是三年的这个疫情结束，就是中国重启经济的三年时间。所以前后总共有八年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一直在往下走。那中国经济有没有大崩溃的风险？是有的。就因为你现在看，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节目里面讲到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有风险，有危机， 但实际上呢，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是阻止所有的问题，叫什么叫变现啊？问题变现，就是你出问题，你比如说这家银行它出现了坏账，资不抵债，理论上应该让它倒闭，它不让它倒闭。比如说这家开发商，比如说之前我们讲恒大，恒大拖了多少年？拖了3年才让它倒闭。它3年期间，本来你早早的倒闭，它的剩余资产可以用，你不让它倒闭，剩余资产我用用不了，我的债权人我没办法连起码的，我本来可以分到10%到20%，你不让它破产，我怎么这10%到20%我还是拿不到，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开发商不让它倒闭，你现在开发商，中国的这些开发商，前面10家开发商理论上都应该全部都应该破产，就应该已经2年前就应该破产，但是到现在只破产了一家恒大，其他不让破产。你这个不让破产，那个不让破产，银行不让破产，你对经济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我就之前讲，这就像什么，拿个棉被把火盆子盖上，火还在烧啊，被子你只是看不见它的火苗，烧着烧着烧，被子烧穿了，不就大崩溃了吗？就这个问题。就你现在维持不下去，你比如说中国的银行，你在慢慢的、不断的滚动这些坏账，你比如说地方债70万亿，70万亿地方债还得了吗？还不了的，这笔账其实就是坏账，但是在中国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它还是正常的贷款，它没有变成坏账。没变成坏账，他这账上看过去还不错，但是他70万亿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就不让你取款，就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是有大崩溃的风险啊。崩溃之后是恶性通缩，我不知道。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是银行，出现金融危机啊，那有可能是通缩啊，因为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所有的银行都会收紧银根，收紧银根的后果就是通缩啊。但如果中央银行这个时候大水漫灌，会不会解决通缩的问题？不知道。原来的美联储就是量化宽松嘛。经济危机来了以后就量化宽松，大规模的向市场注入资金，人民银行会怎么做不知道，而且中国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也不知道啊。情况河南，其实河南村镇银行只是中国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坐标贵州也出现了河南村镇银行侵吞储户的事情，贵州农村信用社简称贵州农信已经发生了侵吞储户事件，只是不是所有人，相当于打地鼠一样侵吞其中某些储户，就是有钱的那部分呗啊。这不仅仅是河南、贵州，很多地方的原来的农商行、原来的城镇叫什么？城市银行。也有城市银行啊，都是信用社，都原来的信用社改成村镇银行啊。请问北约演习输给乌克兰的士兵，是否说明少了美国军事保护的北约，各个国家无法军事自立？也不是，你让美军去打，我估计也差不多。为啥？因为你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无人机的训练，你一样的啊，一样的，你没有这个意识，战法不一样啊。美国军事保护当然很重要啊，美国要不存在欧洲干什么？但是各个国家他们军事，所谓军事自立，你的意思就是能不能独立的保护自己？北约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波兰军事实力就相当的强，波 波兰有欧洲现在最强大的陆军啊。那你比如说英国非常强大的海军啊，法国有非常强大的核武力量等等啊，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啊。德国总理梅尔茨这次在慕尼黑会议上讲，我们要让德国的联邦国防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这是德国的决心啊！我相信德国有条件这么干。欧洲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联盟啊，这么大的联盟要统一思想、建立共识，需要时间啊。当然，这个川粉一直在污蔑欧洲。美国的源头是在欧洲啊，欧洲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啊，没有欧洲就没有美国啊，不要忘本啊，不要忘本啊。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缺席了一场与欧洲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冲突问题的会议。这位国务卿原定是和德国、波兰、芬兰以及欧盟领导人会面，但因为明显的日程冲突取消。请问这些举动说明美国已经确定要撤出欧洲的军事保护体系了吗？就叫北约，不叫欧洲军事保护体系啊！这看就是你要用这种语言的操弄来暗示某些东西，没必要这样啊。那不是你的，那是别人给你的，你不代表啥，好不好啊？不要这么讲话。川普要不是当了美国总统，他啥都不是，他用这种方式跟欧洲人讲话完全没有教养。观点，这次北约乌克兰演习反而说明北约部队暗地里参加乌克兰战争是假的，不然北约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水平还在原地踏步。就还是一样的问题，他在停留在那个位置，战争已经来到这个情况，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部队不会比北约的部队好到哪里去啊，理解吗？你不要说这样的，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贬低别人北约，好不好啊？这并不会给你带来多少自信心嘛，对不对啊？观点，中国的00后完美的错过了那个遍地黄金的铮亮时代，当他们步入社会时，时代的电梯已经减速。曾经喷薄的红利已经化作存量的博弈，他们接手的是一个规则紧绷、天花板下沉的竞技场。你以为红利是啥？你知道红利是啥吗？红利就是，虽然你干很长的时间，上公司很长，但是你的工资仍然很低，这就叫红利。红利相对于谁？红利不相对于老百姓，或者红利不相对于员工，相对于资本家，相对于企业叫红利。红利是啥意思？我有大量的劳工可以用，而且我需求很大的时候，劳工的价格不会上涨，这就叫红利，懂吗？你别以为红利对你有利，红利对你一点都不利啊，理解吗？啊。情况，某次我陪我父亲把定期存款的20万存折转在活期账户，现金业务有4个窗口，结果只有一个窗口办理业务，我和我爸等了2个多小时，还被盘问转活期干嘛用，还有劝我爸继续存定期。对，通常会劝你存定期，为啥？存了定期，你这钱就相当于不用了，他就可以拿去干别的，你转活期他就不能拿去干别的，理解吗？你因为随时可以取啊。 观点关于放鞭炮禁放的话题，大年三十在即啊，今年没有大年三十，今年只有29。从开始燃放烟花爆竹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看空气质量发生怎样的逆转，很多燃放鞭炮区域的空气质量会爆表，呈现出毒害的提示。这种空气质量对人体有害无益，在有害的空气环境中过年是愚昧的。我实在不能理解那些喊着要放鞭炮的人心里没有意识到空气质量这个问题。有啊有啊，但是怎么样放鞭炮是回事，让不让你放鞭炮是另外一回事，理解吗？你把允许放鞭炮和怎么样避免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谈，这是不对的，这是逻辑上的错误啊。王老师你好，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越南同样是共产党治理的就比中共宽松的多，也许也允许民众上谷歌、油管等外网。共产党，日本也有共产党，但和中共的理念完全不同。此外，华人在台湾就能实现民主，说明华人文化本身也没有问题。那到底是华人和共产主义形成了化学效应，变成了土匪，还是建国前一群土匪拿着共产党的招牌在混淆视听？实际上中共本身并不符合共产党的定义，是冒牌共产党呢？他说他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没有冒牌这一说啊，这是第一个。那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不符合共产党的定义？I don't care，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夺取政权之后，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他到底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国家啊？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说他跟越共中间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出现差异，我觉得差异的情况有很多，包括中共和越共的历史的差异，他们诞生的条件不一样，中共他所处的环境和越共所处的环境也不同，传统有传统上的问题差异，有现实上的差异，所以他们不一样，我并不意外啊。只不过你说啊，这个为什么中共这么对人民这么严苛这么坏，不仅仅是中共对人民这么坏，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历届领导人对中国人民都很坏中国的皇帝中国人对中国人民也很坏，理解吗？啊，所以呢不仅仅是中共对人民坏，在这块土地上统治者都很 low 都很坏。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总想在问啥。他是不是冒牌的共产党，我不想深究这个问题啊。至于说日本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只要他说是他是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你干嘛去怀疑他？那至于说他的表现跟中共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在法律条件下，一个是党在法下，一个是在党在法上，所以他们表现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本质是一样的。你看一下日本共产党讲的那些话，那是胡言乱语，你发现共产党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相似啊，他们胡扯起来真的是很相似啊。观点，因为越南共产党没有历史包袱，没有原罪，抗美抗法抗中解放柬埔寨都是政治正确，而中国苏联朝鲜就不一样，太多反人类罪行，改革的阻力当然不在一个层次。我不觉得 我其实我不觉得，就是说包袱呀，这都是借口，就是我有包袱呀，我有什么条件啊，都是干坏事的理由。干坏事有没有理由呢？干坏事没有理由，干坏事没有理由。但是呢，通常干坏事的人都会去寻找一些理由，所以这个不太重要。其实就是这个人不干坏事，他完全不需要理由，但是他干坏事，他就会找一些理由，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不重要啊，就他找的这些理由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他只是为了给自己那个梯子下来啊。观点：中国不是共产党执政，是权贵资本主义执政。我不同意，中国就是共产党执政，他这样他叫他自己共产党，你非他非说他不是。共产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理解吗？啊，共产党有穷得叮当响的共产党，有富得流油的共产党，有执政的共产党，有在野的共产党，有反叛的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对吗？所以他讲他是共产党，你非得讲他不是干啥呢？就像你说你叫王健，我说我叫王健，你非说我不叫王健，我实质叫王伦，我不叫王健，你非得讲我叫王健干啥？我没必要去争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啊，你说呢？从疫情开始一直看王老师直播，慢慢养成了习惯，王老师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谢谢你的付出。不敢当，不敢，我不敢改变大家，改变大家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我提供一个什么呢？我提供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我提供新闻服务是一个条件，没有人会能够被改变，只有他自己能改变他自己。所以你的变化其实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啊。观点：中国人的财富都是委托管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钱是银行托管，房产是政府土地上只有使用权，股权更是各种法律约束等等，因此中国人的财富可以被政府找理由随时收割，没有任何安全感。也不仅仅是现在，理解吗？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一样，也是这样。中国的皇帝看着你不顺眼就把你家给抄了，一样的，一样的。所以我就说中国的统治者都很坏啊，都很坏，不是现在才坏，现在是非常坏，极端的坏啊。观点：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保护私有财产，光这一点中国几千年就没有做到，所以从来没有资本主义过。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说的啊，没有资本主义这回事，没有资本主义这回事。社会主义是骗人的，所以所谓的资本主义也是欺世盗名之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